事实上，有一次伊丽莎白女王还向苏格兰玛丽女王推荐莱斯特伯爵，想让他做苏格兰玛丽女王的丈夫。自从苏格兰玛丽女王回到苏格兰之后，虽然两位女王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，敌意根深蒂固，但是他们都清楚自己的明争会造成多大的伤害，所以他们都在尽可能地掩饰矛盾。有一段时间，两位女王相处得还算和睦，几乎可以称之为朋友了。那段时间，苏格兰玛丽女王已经清醒地认识到，只要伊丽莎白女王依然在世，她就无法成为英格兰的国王。因此，她决定换一种方案。她开始想方设法地讨好伊丽莎白女王，并努力地改善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关系。她的真实想法是，我要让伊丽莎白女王把我定为她百年之后的继承人，要让英格兰的议会同意这个提案，要让更多的英格兰人民认同我的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身份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他经常和伊丽莎白女王商量自己婚姻的问题。虽然伊丽莎白女王根本不希望苏格兰玛丽女王结婚，但是每次苏格兰玛丽女王征求意见时，她还是会故作认真地思考一番，给出一个看似诚恳的建议。结果有一次，当苏格兰玛丽女王再次就自己婚姻问题征求伊丽莎白女王意见时，伊丽莎白女王向她推荐了莱斯特伯爵。那个时候，伊丽莎白女王表现得特别真诚。后来，当她看到苏格兰玛丽女王有所反对时，她推荐得更加真诚了。可是，最后，当苏格兰玛丽女王准备同意时，他又收回了自己的建议。从那之后，苏格兰玛丽女王便不再刻意讨好伊丽莎白女王了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在没有征得伊丽莎白女王同意的情况下，和达恩利勋爵结婚了。说完了苏格兰玛丽女王，再来说一下莱斯特伯爵。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，莱斯特伯爵真的幻想过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，不过经过了长时间的等待后，彻底失望的他终于清醒了。因此，后来他又娶了另一个妻子。虽然他们是秘密结婚的，但是最后这个消息还是传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耳朵。听到了这个消息后，伊丽莎白女王勃然大怒，立刻派人逮捕了莱斯特伯爵，把他关进了伦敦塔。不过后来他的愤怒怨恨还是慢慢的消失了，于是他们的关系再次变得亲密起来。就这样，到45岁的时候，伊丽莎白女王依然没有结婚。不过在这20年中，她一直高效地治理着英格兰王国。其实伊丽莎白女王所处的那个时代，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冲突不断，整个欧洲都处于一种躁动混乱的状态中。伊丽莎白女王率领着英格兰小心谨慎睿智地处理着这一切，或通过协商，或通过战争。总的来说，伊丽莎白女王的努力卓有成效。在她统治的这20年里，英格兰发展迅速，国泰民安。45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已经人到中年，这样一来，她的追求者们也就越来越少了。到最后，只有一人还在坚持，这个人就是法国的王子安茹公爵。安茹公爵名叫弗朗西斯，时年20岁，他的哥哥便是当时的法国国王亨利三世。登基前，亨利三世是上一届安茹公爵。17岁的时候，作为阿朗松公爵的他首次向伊丽莎白女王求婚。大家或许会疑惑，弗朗西斯要比伊丽莎白女王小25岁，他为什么那么执着地追求伊丽莎白女王呢？其实这一切都是他的母亲凯瑟琳·德·美第奇的计划。凯瑟琳·德·美第奇是曾经的法国王后，现在的法国王太后， 她的才华出众，能力过人，是一位杰出的女性。凯瑟琳德·美第奇的计划是让她的一个儿子成为法国国王，另一个儿子成为英格兰国王。不过阿朗松公爵的第一次求婚不出意外的失败了，因此他的计划搁置了一段时间。后来在1581年的时候，当安茹公爵23岁，伊丽莎白女王48岁的时候，他又开始催促让儿子行动了。实际上那个时候安茹公爵已经快要失望了，其实也不能怪他们着急与失望，毕竟伊丽莎白女王已经48岁了。如果他们不能在短时间内求婚成功的话，他们可能要永远的失去这个机会了。其实安茹公爵还未见过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呢，他只从画像上了解过她。不过最终他还是派了一个使者前往英格兰，代表他向伊丽莎白女王表达自己是多么的仰慕她，想向她求婚。这个使者名叫斯米尔，是个温文尔雅、彬彬有礼的人，而他知道如何引起伊丽莎白女王对安茹公爵的兴趣。慢慢的，伊丽莎白女王真的开始对安茹公爵感兴趣了。就在此时，某天正当伊丽莎白女王带着斯米尔和其他随从乘船游览泰晤士河时，一声枪响，伊丽莎白女王所乘驳船的一位船夫受伤了。当时所有人都很恐慌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发子弹本来是冲着伊丽莎白女王射来的。后来经过调查，人们发现射出子弹的凶手是莱斯特伯爵的人，他的目标是安茹公爵的使者斯米尔。而莱斯特伯爵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嫉妒斯米尔，讨厌法国的安茹公爵。其实不仅仅莱斯特伯爵讨厌安茹公爵，随着伊丽莎白女王对安茹公爵越来越感兴趣，英格兰人也开始越来越讨厌他。英格兰人民之所以不喜欢这位年轻人，一是因为他是法国人，二是因为他是天主教徒。后来英格兰国内开始流传一本书，该书的书名为《发现鸿沟》，副标题则是除非上帝显灵让人识破来自法国的邪恶，否则的话英格兰即将被法国人蓄意的求婚而吞并。然后这本书的作者被砍掉了右手，虽然国内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但是最后伊丽莎白女王还是决定与安茹公爵结婚。两国的使者已经商量好了联姻有关的政治条款以及个人条款，甚至商定好了结婚的日期，6个星期之后。作为新郎的安茹公爵终于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。为了迎接安茹公爵，伊丽莎白女王安排了豪华隆重的欢迎仪式，为她和她的随从安排了极其奢华数不胜数的庆典宴会。在一次宴会上，伊丽莎白女王更是当着众人的面亲手给安茹公爵戴上了一枚戒指。通过这个举动，她正式向公众宣布她与安茹公爵的婚礼已经十分确定了。这个消息飞速地传开了，在英格兰人们惊愕忧虑，而在法国人们则欢乐地庆祝起来。他们敲响了庆祝的钟声，点燃了庆祝用的篝火，高高挂起了彩灯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现在看来，伊丽莎白女王和安茹公爵只剩下最后一步了，那就是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但是就在最后时刻，伊丽莎白女王反悔了。某天早上，她派人请来安茹公爵，与他密谈了好久。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，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不过走出伊丽莎白女王的宫殿后，安茹公爵怒气冲冲地取下了之前 伊丽莎白女王给她戴上的戒指，把她远远地扔了出去，还气急败坏地咒骂着女人的变化无常，言而无信。虽然安茹公爵扔掉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戒指，但是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不愿承认婚姻已经终止。虽然安茹公爵失态了，但是伊丽莎白女王仍然礼貌地对待她，还给了她许多殊荣。后来，当安茹公爵决定返回欧洲大陆时，伊丽莎白女王还专门送了她一程，陪她来到海岸边。据说分别的时候，伊丽莎白女王很是伤感，她还说自己希望安茹公爵尽快回来。虽然安茹公爵做了肯定的答复，但是离开英格兰之后，安茹公爵再也没有回来。现在所有人都觉得，从此以后，伊丽莎白女王真的不会再考虑结婚的事情了。